我们都知道，神拣选救赎我们有一个很重要的目的，一方面是我们能够生命越来越圣洁，生活越来越像天上，成为我们的目标，我们的使命也是。以耶稣基督所托付我们的使命为我们一生的职责。我们在地上，我们需要工作，我们需要赚钱，我们需要养家，我们需要糊口，我们需要接受教育等等。这些
牧师，你的摄
是
像
我
头
们
没打
在
开。
地上。但是。
又
在
没有了。
天上，我声音听得到吗？
可以，现在好了。
声音听得到吗？
可以。
但是在天上，我们呢，有一个永恒的一个神的旨意和计划在我们的身上，就是我们虽然是地上的公民，我们同时也是天国的公民，但是天国的是永恒的。地上的都会过去，天地都要废去。我们短短的几十年在地上，我们虽然需要吃喝，我们需要工作，需要赚钱，需要努力，但是我们同时也需要为我们是属天的一个公民和使命，为天上的事业。在基督里的基业，神要我们去存留，我们要把心也放在属天属灵的事上。那么，我们环顾四周，在 Peoria 这一带有好几千的华人，光是在Caterpillar 就已经有相当相当多的华人。我们教会蛮多的弟兄姐妹们。也是在 CAT 工作，那么我们看看我们的 office 办公室里面就有许多的人，他们还不认识耶稣基督，或是他们曾经听过，可是他们却没有来到神的家里面，跟我们一起在这里享受神给我们的恩典，这是何等的可惜呢？呀，我们。看一看刚才主席带我们念的这三处的经文，在整个约翰福音里面，实际上在四福音书里面，对于安德烈的记载是非常非常的少。可能我们在座的弟兄姐妹知道安德烈的人并不多，但是安德烈好像是一个很平凡的一个人。其实跟你跟我都是一样，我们跟安德烈完全一样。安德烈是彼得的弟弟，安德烈是耶稣12个门徒里面当中的一个。安德烈虽然不像彼得、约翰、雅各，那么的出名，可是安德烈在圣经这那么。有限的这几处的经文里面，却仍然带出一个相当重要的一个 message 要给你跟我。在刚才我们读的这三段的经文里面，我们可以看见安德烈具有下面三个特点，哪三个特点呢？第一个。是他先把他自己的哥哥领到耶稣基督的面前，这是第一章39到42节我们看到的。也就是说，安德烈是一个向家人传福音的基督精兵，这是第一。第二，我们在6章8到9节看到安德烈他把一个随身带有5个大麦饼的孩童 引到主耶稣基督的面前，连一个小孩子他都不放过。也就是说，安德烈他第二步，他是向自己的同胞传福音，也可以说他是向这个自己的同袍同胞，甚至连小孩子他都愿意把他们带到耶稣的面前。第三个特点是，他把外邦人，希腊人，也就是外邦人，讲希腊语的外邦人，引到主耶稣基督的面前。好，我们从这看出这三处的经文带给我们的一个很重要的 message。 第一步，安德烈向自己的家人亲戚把他带到基督的面前。第二步，他把自己的同胞，哪怕是一个小孩子，引到耶稣基督的面前。第三步，他把外邦人引到耶稣基督的面前。这是这三处的经文 first step, second step, third step。 换句话说，安德烈他扮演了一个世人和主耶稣基督之间的一个桥梁，他是一个 link, 他是一个 bridge。 安德烈原本是施洗约翰的门徒，后来他转而跟随了主耶稣。为什么呢？因为在约翰福音第一章，当时安德烈他与耶稣基督同住，安德烈耶稣说你来看，安德烈去看耶稣基督，他看见耶稣基督的生命，他与基督同住，他经历这位主耶稣基督，所以圣灵打开了他的眼睛，使他看见这位耶稣就是基督，就是弥赛亚。当他看见耶稣是弥赛亚，他第一件事情就是去找他的哥哥彼得，然后他告诉彼得说，我看见了基督，我遇见了弥赛亚。哎呀，这很宝贝啊，亲爱的弟兄姊妹们，请注意，在约翰福音第一章第四十一节跟四十二节有三个很重要的字。第一个是找 ，look for， 去找。第二个是说，第三个是领。啊，你注意哈，这三个字是很重要的关键字。安德烈他实际的行动去跟随主，一方面跟随主，一方面他又去寻找人，他扮演了人跟耶稣基督之间的一个桥梁的角色，他去寻找，他去向他们诉说，然后他去领他们来到基督的面前。他为了基督去寻找人，他为了基督去诉说基督的福音，然后他为了基督，也为了人，他把人领到基督的面前。这三个行动是非常的重要，但是有一件事情是蛮重要的关键，就是第四十一节所说的遇见。一个愿意去寻找人归向基督，向人诉说基督，去领人到基督面前的人，他一定是遇见了这位基督。什么叫遇见弥赛亚基督呢？就是他的生命被基督摸着了，他与基督，因为耶稣说你来看，然后 耶稣邀请他们与他同住，我们必须真正用心灵的眼睛看见基督，我们也真的是摸着了基督。一个真正遇见基督弥赛亚的人，他就有那个动力和那个负担和那个使命，他愿意去寻找失丧的罪人，他愿意去述说基督的福音，他愿意去领人来到基督的面前。我们来看安德烈是怎么样子竭诚为主。刚才我讲过了，41节他去找，他去找的话，请注意，他要用他的眼睛去看，去找什么样的人，他必须用脚愿意走出去，就是 reach out， 他愿意走出去，然后他去向人述说。41节他向他的哥哥彼得说，那这个用他的口也是用他的生命去说。我们常常不敢向人传福音，是因为我们平常生活的见证总是觉得亏欠神，所以我们就不敢向人讲传耶稣了。如果我们有丰盛的生命，我们愿意活出耶稣基督，虽然我们不好，我们很缺乏，只要我们有一颗心智，我们都可以开口去向人述说耶稣的。然后第三个，他去领他的哥哥彼得去见耶稣，他用他的手领着他的哥哥去到耶稣基督的面前。所以注意这三个字，找、说跟领，因为他有这颗火热爱主的心，还有就是他有爱人灵魂的心。让我们来更具体一点的来看一看安德烈是如何竭诚为主领人到基督的面前。第一，他的脚走出去找，他的眼睛去环顾他四周的人。我们信主信了有一年、二年、三年、五年、十年、二十年不等，我们虽然活在这个世上，可是常常我们忙于世界上的事情，我们忙于找，可是我们不是去寻找失丧的灵魂。我们是找什么呢？找工作，找房子，找车子，找 coupon。 有一个姐妹啊，哇，她最喜欢收集 coupon 了，只要有的 coupon 马上把它剪下来立刻去买。她不是为了需要而买，她是为了占小便宜，有用 coupon 才便宜那么一点点，她结果家里堆了一大堆的这些便宜货。So what? 很可惜，这个姐妹，我们去找世上的东西，去找好吃的餐馆，去找好的医生，去找好的医院，去找便宜的飞机票，我们在寻找各种的机会，这些其实都没有错，也是需要的。可是我们是不是在找这些的同时，我们仍然可以为主来成就一些事情。有一个姐妹，我不知道有没有讲过，她到餐馆吃饭，她是醉翁之意不在酒，她不是去吃饭，她主要是要跟没有机会去教会的这些 waiter waitress 跟他们建立关系，发给他们福音单张，关心他们，多给他们一点小费，然后有机会为他们在餐馆举办查经的聚会，然后把他们引到教会，使他们能够信主。很多的时候，只要我们用一点心， 我们都有很大的机会，我们可以为基督得着灵魂，也为这些失丧的人，使他们能够得着基督。我们可以把他们领到教会来，我们可以把他们领到神的面前。也许你说，我不知道怎么样跟人家谈福音，事律我也不会，福音桥我也不会，这个很多的福音的传福音的技巧我都不会，我也没有口才，没有关系。今天我要告诉你，你仍然可以是今天的安德烈，后面我会提到。安德烈他去寻找，他首先去寻找他的哥哥。亲爱的弟兄姊妹们，我们在座的有不少的人，我们有的家人亲戚还没有信主的，我们需要先从他们开始。问题是我们如何开始？第一，我们需要先祷告。请问我们为还没有得救的家人，我们为他们付上的祷告多少？我们如果真的有心向他们，有负担，为他们的灵魂失丧而担忧，我们就一定会一直不断的在祷告中来纪念他们。亲爱的弟兄姊妹们，你相信祷告的能力吗？其实真正所有的工作不是凭我们肉体在做，我们是用祷告来做神的事工，我们传福音也是用祷告来传福音。如果没有祷告，我们传福音必然不会有果效。祷告为什么是那么的重要呢？因为当我们祷告的时候，神就把那个负担，把那个爱就多而又多的放在我们心里面了。神就把那个意象，天上的意象就向我们打开了，神就把那个能力就赐下来了。因为你我有祷告，我们为某一个还没有得救的亲人家人祷告，为我办公室里面的某一个还没有得救的同事为他祷告，这个时候神不但把爱更多的加给你，神也会透过我们的祷告把智慧和言语赏赐给我们，神也把机会赏赐给我们，他会安排巧妙的时间，在恰当的时间他就充满我们，靠着圣灵给我们胆识，给我们言语，给我们智慧，让我们能够知道是向对方勇敢传福音的好机会。但是如果没有事前的祷告，这些机会都不会来。我们会发现我们的心越来越冷，我们甚至发现我们连祷告都灰心了。因此祷告是很重要的秘诀。我相信安德烈必定是被耶稣基督的生命摸着，他祷告他就会带出那个负担和使命，他第一个先去找他的哥哥彼得。我们常常会有坐飞机的机会，我们常常会有出差的机会，我们常常会有在餐馆吃饭的机会，或是到超市的机会。其实这些机会都是我们可以向他人传福音的很好的机会。我过去的经历，不管是到超市或在飞机上，我经历神怎么样子给我这样的一个经历， 让我能够去向人去谈基督，谈我的信仰，谈我生命的经历，谈我如何，我这样一个不配的罪人，我是如何经历神的恩典。这些是我们需要在神面前祷告说，主啊，求你装备我，求你预备我，说主啊，我在这里，求你差遣我，说主啊，我没有智慧，我不知道如何谈福音，我也没有口才，神就会激发你的心，使你愿意祷告，神就会激发你的心，使你愿意渴慕更深，好好读神的话，然后神就借着这些来装备你，时候到了，神就为你预备机会，你就可以向他人来传讲福音了。不管是在超市，在餐馆，在飞机上，在出差，甚至在旅游，其实我们都有很多的机会。我讲一个真实的故事，这是一个真实的事情。我不知道大家认不认识 John MacArthur 牧师，他曾经讲过一个例子，他是一个很有名的被神重用的一个仆人，他的名声在全美国全世界也都是赫赫有名的一个神的忠心的仆人。有一天他坐飞机要从哪里到哪我忘了哈，在美国他买的是 economy class， 是经济舱的这个座位。没有想到他在等飞机的时候，刚好那一班飞机的这个 pilot， 这个驾驶员呢看到了他，然后就说 Hi Pastor John， 我认识你。他说我谢谢你，不但我听你讲道，我连我的儿子也听你讲道，我们都受惠受益很多。然后这个驾驶员，这个主驾驶就问他你是坐什么位置。他说我是经济舱。这个驾驶就跟他讲，我们这个叫什么商务舱，是不是商务舱还是头等舱，我们还有这个位置，这样子我替你安排，你坐到头等舱来。结果呢他很高兴，感谢主，神那天为他预备了个头等舱的位置。殊不知，请注意好，亲爱弟兄姊妹们，你要看见神的奇妙，神的信实，神的全能，神的实在。John MacArthur 牧师在飞机上，他坐在头等舱里面，他打开圣经，然后打开他的笔记本，他准备写他所读的，是好像 Peter Wagner 牧师写的一本书，因为我不知道是不是 Peter Wagner， 我现在忘了哈。那个牧师他所写的书是有关于成功神学的书，然后 John MacArthur 牧师准备在飞机上针对这个成功神学的这个牧师的作者内外写书和写文章，来加以来给他做一个修正，做一个反驳。没有想到就在这个时间，就这么奇妙的，竟然这个 Peter Wagner 这个牧师呢，竟然就在他的后座， John MacArthur 为了这个牧师他的成功神学的错误的荒谬的理论为他祷告，然后他要针对这本错误的神学正在写稿，要写书来加以反驳的时候，神竟然把这个对象就安排在 John MacArthur 牧师的眼前。你看到神做事是这么的奇妙。 怎么会这么凑巧遇见这个驾驶，而这个正驾驶又认识 Mike Arthur， 然后神知道这个 Peter Wagner 会在这一班飞机上，而且是在这个头等舱里面。亲爱的弟兄姊妹们，我不知道你对这位神，你相信他的全能吗？你相信他是听祷告的神吗？你相信他真的是那位信实，他不但爱你，他救你，他也要拯救你的家人，你的亲戚，他也要借着你来彰显他，使你办公室的同事，甚至你的儿女也能够因你而蒙福吗？你相信吗？当安德烈把这个孩子，带着五个大麦饼的孩子带到耶稣的面前，也让我们看见安德烈给你给我的榜样。我们自己的家中还有不幸的孩子，他们今天在学校所受的教育是诋毁基督信仰的教育，他们仍然需要福音，而我们身为父母的，我们也可以像安德烈一样，把我们的孩子带到基督的面前。我们的孩子，他们还不算是同胞，他们是我们的亲人，他们是我们的家人。如果连我们的家人，这些孩子，我们如果对他们都没有负担和使命的话，那么我们自己，其实我们本身自己是受亏损的。当安德烈把他的哥哥带到耶稣的面前，如果没有安德烈，可能也就没有可以被主使用的彼得了。神的工作固然需要彼得，但是神的工作更少不了安德烈。神迫切需要安德烈这样的人。安德烈虽然不是主耶稣基督内为核心的门徒，可是安德烈从来不轻看他身为耶稣基督的门徒的本分和责任。今天大多数的弟兄姐妹们，你们虽然不是牧师，你们也不是长老，你们也不是执事，你们也不是小组长，你们也不是主日学的老师，但是亲爱弟兄姊妹们，你仍然可以像安德烈一样引领人来到小组，来到教会，你仍然可以引领你的家人和你办公室的人，和你在 Peoria 所认识的还不信主的华人，引领他们来到教会，也就是把他们引到主耶稣基督的面前。安德烈用他的口去说，去述说耶稣基督的福音。请注意，不在乎你有多少圣经的知识，也不在乎你是否有心有勇气，只在乎我们需要有迫切感，要有急切感。你看看今天世界的动荡， Coronavirus 现在是越来越猖狂，越来越猖獗，越来越肆虐。现在 Corona 变种的 Corona 更加的肆虐。最近美国因为 Coronavirus 死亡的人数急剧的上升。 整个世界动荡，美国这一次的大选动荡到一个地步超乎我们的想象，多少的人，我们周遭所看见的华人，他们还没有听见福音，他们还在世界颠沛流离，他们在世界中打转，他们不认识神，他们没有听过耶稣基督，而我们常常与他们相处在一起，我们竟然不敢向他们开口谈耶稣基督的事。安德烈他连一个小孩子他都不轻忽，他把这个孩子引到耶稣基督的面前。亲爱的弟兄姊妹们，我们自己有许多小孩子，我刚才讲过了，我们的子女他们今天属灵的光景如何，我们是不是对于我们子女属灵的光景，我们有一个敏锐的触觉，我们是不是愿意用神的话去帮助这些孩子们，他们乱了他们对自我 identity 的方寸，他们夹杂在东西文化当中，他们面对教育所接受的教育是抵挡基督的教育，而我们是不是能够用神的道把他们引到基督的面前呢？有一个真实的故事大家都听过，真正的第一个来到中国的宣教士其实是 Robert Morrison， 他是苏格兰的一个宣教士，他来到中国的时候他是以澳门做他的福音的一个基地，虽然福音是那么的不容易，可是 Robert Morrison 他能够千里迢迢离开苏格兰来到中国的澳门来向我们华人传福音。你知道他小时候的一个背景吗？当时他在苏格兰是在一个贫民区，是一个很贫穷的家庭里面，因为当时英国是他们那个时候是基督教是他们的国教，所以英国到处都有教会，小教堂他当时每一个礼拜都去一个小教堂主日学去上课，主日学的老师因为 Robert Morrison 这个小孩子太调皮了又常常逃课，所以呢这个主日学的老师呢就几乎就把他给放弃了，可是主日学的校长一点都不放弃，他切切地为这个孩子祷告，谁也没有想到这个小孩子后来竟然成为西方国家第一个来中国宣教的宣教士，他就是 Robert Morrison。 我们不要小看一个小孩子，我也借这个机会谢谢 Mason 弟兄，他很忠心的不辞劳苦的默默的为我们的孩子带领他们主日学，神一定纪念他一点一滴的撒种浇灌，神一定会成就这个事工。亲爱的弟兄姊妹们，你我不要灰心，我们的孩子尽管他调皮他叛逆他任性他甚至不肯信主，但是不要忘记了祷告的功效是大有力量的，这也就是现在摩利宾弟兄在上雅各书，雅各书告诉我们一人的祷告是大有功效的， 你不要灰心，为你的孩子祷告。你的祷告就是把你的孩子带到基督的面前，你的祷告就是保守你的孩子不被恶者撒旦捆绑，你的祷告就是在建立你的孩子，你的祷告实际上就是在向你的孩子传福音，你的祷告实际上是活在你孩子面前，让你的孩子看见你是在信仰上认真的。你的祷告一定会神借着你的祷告让你的孩子看见，我的父母亲是如此敬畏神的，因为他们看见他们的父母在神面前的认真，他们也会认真思考这个信仰。弟兄姊妹们，不要灰心，你对你的亲戚家人，对你的孩子，你所有付出祷告的眼泪，你的两膝跪在地上的祷告，你所花的时间和爱心在神面前的祷告，一定会看见祷告的果效。你我的祷告就是把我们的亲戚和家人引到基督的面前，你我的祷告就是流露出基督信仰的生命，你我的祷告就是流露出神的大能要彰显在我们祷告的对象的身上。不但如此，安德烈他还领他的哥哥到基督的面前。我们希望在今年，因为现在美国的政策跟中国之间的关系的紧张，将来我们不知道，也许中国大陆能够来到美国的人数或是机会可能是越来越小，但是我们不因为政府的政策影响我们传福音的机会，现在是神要我们来环顾，就在我们的身边仍然有许多的华人，求神给我们一个像安德烈的行动和心智，就是我们在神面前祷告说，主啊，今年2021年，求你给我一个人，求你让我对一个人至少开始对他有负担，从祷告开始，让我愿意在今年一年，我把这个人一定要把他带到教会来，我一定要把他带到小组来，我一定要去 approach 他，对他彰显基督的爱，我可以打电话给他，我可以关心他，我可以聆听他说话，我可以做一些好吃的东西去关心他，跟他建立关系，我可以帮助他做一些什么样的事情，我可以邀请他吃个饭等等等等，其实很多的事情我们都可以做。当安德烈在第十二章约翰福音，他跟腓力把外邦人，说希腊语的外邦人带到耶稣基督的面前的时候，请特别注意，耶稣讲了一句非常重要的话。耶稣说什么？耶稣说，人子得荣耀的时候到了。为什么这个时候耶稣讲这句话？耶稣他降生在巴勒斯坦，耶稣的使命只达到在巴勒斯坦这一块地方，北边是加利利，南边是犹大，中间有一个撒玛利亚。耶稣传福音 的地区最多也只涵盖这些地方。耶稣传福音还不如保罗，保罗传到当时整个罗马帝国的所谓的地级，耶稣传福音最多只到在耶路撒冷、犹大全地、撒玛利亚，但是保罗却还更深的直到地极。当耶稣在局限在巴勒斯坦这块地方传福音，而竟然有一个默默无闻的安德烈，把一个说希腊话的外邦人带到巴勒斯坦这个地方来见耶稣，耶稣一看见这个外邦人是安德烈所带来的，耶稣讲了这句非常重要的话：人子得荣耀的时候到了。这句话什么意思？这句话是意思是说，当有人把外邦人愿意带到基督面前的时候，耶稣说，我现在是可以上十字架的时候了。耶稣上十字架就是他得荣耀的时候。所以耶稣在约翰福音三章怎么说呢？他跟尼哥底母，他说，当人子被高举的时候，摩西在旷野如何举起蛇，人子也照样要被举起来。意思是当耶稣基督被举起在十字架上，也就是耶稣基督他被高举，世人要因他而得救，而得拯救，罪得赦免，得蒙恩的时候，世人要因他而得听到福音的时候，也就是耶稣基督得荣耀的时候。什么时候耶稣基督被高举？什么时候耶稣在世人的面前被相信、被接纳、被高举的时候，包括外邦人，什么时候就是耶稣基督得荣耀的时候。可是耶稣基督不是自己得荣耀，耶稣要我们使他得荣耀。如何使他得荣耀呢？就是把不信神的外邦人带到基督的面前，他才能够得荣耀。安德烈是一个默默无名的人，安德烈做到了。亲爱的姊妹们，我们不可能像保罗，我们不可能像牧师、像长老、像执事或什么，我们不可能，可是我们却可以成为安德烈，把我们的亲人带到教会，把我们的同事带到教会，把我们的子女带到教会，一人领一人，领两个人，领三个人，领四个人，我们都可以。亲爱的姊妹们，其实神给我们很大的机会，我们的周遭有许多的中国华人的同事，大家在 Peoria 这块地方，你比我所认识的华人要多得多。神让我们认识这些华人不是突然的，神让我们认识他们是给我们机会来荣耀基督。神给我们机会认识这些华人是给我们机会让我们去拯救那些失丧的灵魂，使他们能够得着福音，认识基督。但愿你我愿意在今年，我们可以怎么实际的做呢？假如在你的办公室你有三个同事，我建议你把这三个同事的名字写在你的记事本上，只要能天天为他们提名祷告，你就会经历神 就把那个爱和负担就放在你心里面了，你就会经历神就把传福音的口才和动力放在你心里面了，你就会经历神会使你愿意更深渴慕去追求神的话语，你也会经历神会让你更深渴慕追求圣洁，活出基督的生命，你就可以勇敢的去向人传福音了，你就会有心愿意去领人来到基督的面前了。这是一个很奇妙的工作，当我们愿意领人归主的时候，其实是神先领我们更深的来到他面前。当我们愿意向人传福音的时候，其实是神先更深的在装备，在改变，在提升我们的生命。其实是我们自己得造义，我们一点都不亏损，我们自己得好处，我们一点都没有受到亏损。这个观念是我们需要清楚知道的。咱们中国人说谋事在人，成事在天。我们如何谋事，就是祷告，去找，去说，去领。我们只要肯祷告，去找，去说，去领，我们就会看见成事在神。我们没办法凭我们自己成就事情，但是神看我们认真，神也认真。我们如果不认真，我们消灭了圣灵的感动，我们自己得亏损，我们将来也没有办法在基督面前交账。最后我做个结论，耶稣要我们尽心尽性尽意尽力去爱神，也就是要竭诚的为主。爱神的人一定会心甘乐意做神喜悦我们做的事情，包括我们生活越来越圣洁，越来越讨神的喜悦，越来越渴慕主耶稣基督，越来越带着永生的盼望度我们的今生，越来越带着一个负担和福音的使命，越来越带着属天的喜乐和平安在地上度我们每天的日子。这样的基督徒才是一个真正摸着基督生命的有喜乐的基督徒，因为他的喜乐，他以神的喜乐为喜乐，他就愿意做神喜悦他做的事情，包括领人来到主的面前。安德烈找到了彼得，就像腓力找到了拿单叶，安德烈找到了那个小孩子，就像我们也一样可以找着我们自己的子女。安德烈找到的外邦人，你也可以找到你周遭许多还没有信主的外邦人，好不好？让我们在今年一年，我们在神面前立一个志，我一定，你说主啊，求你给我一个人，让我今年一定要把他带到你的面前。虽然我不知道怎么传福音，你把他带来教会，你把他带来小组，神就会成就这个事工。我们低头祷告。爱我们的主耶稣，我们感谢你。安德烈虽然是一个很平凡的、微不足道的一个门徒，可是他的心志就是要按照 他的主所吩咐他的使命，他完成门徒的使命和责任，他把人带到主的面前。求主也给我们这样的心智和动力，也给我们这样的负担和勇气，也给我们这样的喜乐和盼望。我们感谢祷告，奉主耶稣基督的名，阿们。